姐妹，你们知道，好，特别是立位记，如果你事先没有读过的话，你会发现上课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我们这门课呢是叫做旧约读经班啊，是为了配合大家读经，我们开这个课程。如果是那个查经班的话，我们不可能说每次上课一个钟头会 cover 十个 chapter。大家知道平时你去查经的时候，你们每次查经大概是一个钟头左右，但是你最多一次大概就是查一章左右，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说一次查十章的？对，不行。所以我们这不是个查经课，是读经班哈。我帮大家做一些归纳整理，还有解答一些难题。那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一些信念哈。首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纯全无误的，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而且读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信心来读圣经。而且我们相信说神他会借着他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我们相信圣经是一本活的书，不是死的书。那当你读经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第三个，我们有个信念，是一个人他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而且谨守遵行的话，他会因此而蒙福，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信念，我们来读圣经。那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个祷告。来，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谢谢主，我们这个读经班经过了十个星期，这十个礼拜当中有你的同在跟保守。我们求主继续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日子就蒙你祝福，我们自己、我们家庭、我们教会都蒙你祝福。我们祷告求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在我们教会，兴旺在我们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兴旺，以至于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就发出亮光来啊，我们的日子也有主在前面替我们引导，蒙神的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大家先跟我看几节圣经，先翻到诗篇第一篇第二第三两节。诗篇第一篇第二第三两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应许，如果你喜爱耶和华的 律法，昼夜思想，你就是有福的，神会常常与你同在。你就好像是个溪水旁的一棵树，你叶子不会枯干。这个律法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神的话语，但是它狭窄的意义来说，特别是我们所读的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它是整本旧约的基础。所以不要看立位记好像很复杂，但是你如果喜爱神的律法，它会借此而祝福你。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听我来读。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讲的是以色列人，也是神的选民，也是对现代来说就是我们教会。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分必追随你，离到你身上。那有什么福分呢？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话，这以下的福分必追随你。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如果你喜爱神的律法，你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神的应许说你各方面生活的 每一个层面都会蒙福。那这是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立位记了。 因为利未记常常被大家所疏忽啊，那我对这卷书非常的有兴趣，我跟大家提几样利未记的重要性啊。因为利未记第一个，它非常详细记载了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这个献祭的制度是神告诉人怎么样来亲近他。你一旦了解这个献祭的制度它里面的意义的话，你突然之间你对整个的基督的救赎就明白过来了。那我们常常说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很明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利未记哈，旧约这方面的基础。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读利未记的话，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救赎的真意哈。我们看利未记的话，你读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你会突然明白说我们人的罪哈有多深，然后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大哈，以至于说我们亲近神的时候需要经过很多的手续，这是因为要对付罪的问题。但是神他又愿意我们亲近他，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那利未记特别是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恢复关系，那是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样可以跟神恢复关系。那在利未记里面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那利未记还有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啊，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这是利未记有这样的重要性，它在27章值得我们去详细的来读。那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利未记的主题是如何亲近神，因为整本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有罪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是如何亲近神。但是如果你读所有其他的参考书，它会指出一点来哈，说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你说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也好，因为它容易记，因为记得这两个字说，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但是那个圣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我们去圣洁？为的是要亲近神。在希伯来书新约这边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就是圣洁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圣洁，是因为我们要去见主，要去亲近神。所以利未记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变成圣洁，那目的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见他，去亲近他。所以这是整本利未记的主题。那希望你读了在27章之后能够帮助你晓得说啊，我这样这个人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来亲近神哈，这是整本书的主题。主题经文哈，每本书我们都试着去找出一个主题经文来啊。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就是第19章1到2节哈，19章1到2节这两节圣经讲的就是圣洁，这样子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可以说是整本利未记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就把它背下来，很短的一节经文。利未记的大纲我跟大家看一下，27本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告诉我们怎么到神面前，所以第一部分从1章到16章我们称为是到神面前 The way to God。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个大的 section 下面的前两部分啊。到神面前我们分成四部分，第一是关于祭物方面，我们看到有5个祭，然后第二是关于祭司方面，接着下来我们看到个人的洁净，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整本利未记的一个最高潮，就是讲到赎罪日哈，这个 Yom Kippur 这件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到神面前的前面那两部分，是1到10章讲的是关于祭物以及关于祭司这两大部分。那利未记的第二大段是与神同行哈，怎么样生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从第17章到27章，那这里面都是讲到说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做个圣洁的人。一开始啊，17到20章讲的是圣洁的百姓，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圣洁的祭司、圣洁的日子、圣洁的敬拜，最后看到的是圣洁的奉献。所以这是利未记的大纲，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两大段 啊，到神面前，主要的是讲的是关于献祭的事情，啊，第二大段是与神同行，主要的讲的是怎么样在神面前生活，那目的是保持洁净。那这时候我要请大家来翻一下圣经，我们对利未记有点概念哈。好，请大家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其实我们先从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哈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哈第十七节哈。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把帐幕建立起来。原来他们把各那个部分各 parts 都造好了，那一天他们把它给立起来。然后第三十四三十五节有讲到说，帐幕建立起来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那个时候他都不能够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后来神就在会幕当中呼叫摩西，这就是利未记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跟出埃及记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第一章第一节，利未记，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那以下就是耶和华对摩西的指示，告诉他说，你去晓谕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亲近我。第二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公物。以下的讲的是怎么样献燔祭哈。第三，他的公物若是以牛为燔祭等等，这里这一段讲的就是燔祭。特别请大家注意那个公物这个字哈。公物每次讲到馨香的祭的时候，他要讲到这个公物。这个公物这个字在我们新约出现过，因为它的原文就是戈尔版 Corban 啊。你们记得啊，耶稣曾经讲过这件事情哈。如果你们新约熟悉的话，这公物它的意思是说你自愿向神所献上的礼物啊。所以这个公物在利未记里面有规矩规定说，你可以不向神献公物，但是如果你要献上的时候，必须是没有残疾的，也换句话说是把你那个最完美最好的然后最有价值的献上。有人问说，为什么献燔祭的时候需要献公牛或者像献那个公羊哈？因为在那个游牧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畜牧的哈，他们是根据那个这个畜牧它的那个价值来说，那通常那个公的牛的话，它体积比较大，它如果卖钱的话也是比较值钱的。所以换句话说，神是说在你的产业当中选出一个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来献给他哈。好，那这是利未记一开始讲到献燔祭。那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第二种祭，若有人献素祭为公物给耶和华，你注意到又有献公物这件事情，表示这是一种自愿的献上哈。第三章讲到第三种祭，说人献公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的等等，再讲到第三种的祭，也是讲到说献公物哈。那第四章一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啊，这里是一个新的指示，跟前面不一样。他前面有句话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情上误犯了一件等等等等。然后这里开始讲的是更重要的一个祭，就是赎罪祭。然后你注意到这里他不再说是献上公物了，因为从此开始这赎罪祭跟赎愆祭两个祭叫做必献的祭，不是你可献或不可献，而是说一定要献，因为你犯了罪到神面前必须先赎罪。那我们的这个章节方面的那个分段稍微有一点问题哈。赎罪祭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哈，一直到第五章第十三节才是赎罪祭结束。从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你看到又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等等，那开始讲的是第五个祭，讲的是赎愆祭。 那你们会不会有问题？在第五章你们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们如果有问题就是你们读得很好。好，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哈。我们谢谢伟也有提出来哈，在第六第七在两节哈，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什么？说到底他是赎愆祭还是赎罪祭啊？这一个问题。那第七节又来了，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他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啊。说到底是什么哈？我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就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你看到第六节把他的赎愆祭牲，你可以在那个赎愆这两个字旁边写另外两个字，写成赔罪，赔罪哈。然后在第七节那个赎愆祭旁边也写上两个字，写个赔罪啊，赔罪。因为那个赎愆，它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赔偿，是赔罪的意思。那这边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赔罪啊，你为了你这个罪而赔罪。但是那个正式的名称，那个罪还那个祭还是包括在赎罪祭的部分。那到了赎愆祭正式开始的时候，是在第十四节，第五章第十四节啊。到第六章第八节啊，我现在先帮大家看一下它那个结构上的分配啊。第六章第八节就开始讲说那个祭司的部分，祭司他献祭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前面是讲到说那个献祭者本身他要献什么样的祭啊，所以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是一个新的小段落，他就告诉我们说当祭司献燔祭的时候要怎么样，献素祭的时候要怎么样等等啊，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这一个整个的 section全部都是讲的是祭司献祭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大致上来说，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这整个段落讲的都是关于献祭方面的规矩。那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三十七、三十八节，在这个 section 结束的时候，他有做一个 conclusion 啊。第三十七节，第七章三十七节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公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好，那这是这一个小段落的结束。那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这三章讲的是祭司方面，讲到亚伦跟他的儿子怎么样就任祭司这个职务，讲到他们就任之后他们自己亲自献祭。然后第十章你发现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伦的儿子献上燔火因此而被神所烧死了哈。那第八到第十章讲的都是关于祭司的方面哈。好，第十一章开始讲的是关于怎么样可以成为洁净啊。十一章特别讲到饮食方面。好，所以十一到十五章我们可以说是讲到怎么样个人的洁净哈，个人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干净洁净哈。啊，十六章可以说是利未记他最高潮，因为他讲到赎罪日这个日子哈。在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九节哈，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所以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还在守这个 Yom Kippur， 就是这个赎罪日。为什么这一天是很重要呢？因为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那天是他们整个宗教历当中最高潮的一日。 好，从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结束为止，讲的是另外的第二个大段落，讲的是与神同行这个大段落，讲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事情。好，第十七章到第二十章，它的那个对象是整个的百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遵守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小段落叫做做圣洁的百姓。从第二十一章开始，你们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污自己等等。这里开始是针对祭司而言的，所以我们说这一小段叫做圣洁的祭司，包括二十一、二十二两章。然后二十三到二十五章，这三章讲的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特别的日子，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的，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叫做圣洁的日子。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就不再讲节期日子了。二十六章开始讲说关于敬拜方面，一开始就提到说不可以做什么虚无的像，这些偶像等等，这些都是跟敬拜有关的，所以我们这一章叫做圣洁的敬拜。最后他的结尾的那一章，第二十七章总结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的奉献，财务方面的奉献，所以第二十七章我们讲的是圣洁的奉献，然后到最后他的结语就讲到这个十书其一，十分之一这件事情，那整个合在一起，这就是利未记的大纲。大家就记得它分成这两个部分，头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主要是关于献祭的，第二个部分讲到是怎么样与神同行，主要是讲到说生活当中如何成为圣洁。那我另外要请大家再翻几节的圣经。首先我再问一下，这个他们建立会幕是哪一天呢？好，那他们什么时候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在西乃山下待了很久，后来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西乃山？
2月20日。
好，感谢主。好，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日子。好，我们翻到民数记哈，民数记有两个日子，我要请大家记得哈。首先我们看一开始的那一个日子，就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那这一天开始他们预备，做预备的工作，要准备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一段你们看到都是那个预备的工作，那这个预备的工作足足做了二十天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时候是二月初一，你记得是一月初一的时候他们立起会幕，所以整本的这个利未记，利未记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中间，出埃及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正月初一日，然后民数记开始的时候是二月初一日，那这个利未记就是在那个一月份，整个一月份所发生的事情。好，请大家翻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南的旷野。所以在二月二十号那一天他们离开了，那就跟大家让心里面啊，这个时间方面我们有点概念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它所发生的时间。那这几个日子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出埃及是正月十五，到达西奈山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所以是四月十五，建立会幕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那我们这个利未记就是第二年的一月份。那刚刚所看的那两个日子，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开始要预备出发，然后 离开西乃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哈，写错了哈，应该是二月二十啊，对，那个最后那两个日期大家改一下哈，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是预备出发，然后离开是二月二十哈，这两这啊，这个打字，荧幕上你们看讲义的好了哈，荧幕上我打字打错了哈。因为立位记的主题啊有讲到圣洁，所以我们对圣洁的了解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希望经过立位记这一堂课之后，我们对圣洁的意义就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就建立起来，再也不会搞错了。圣洁有两个基本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大于第二个意义。圣洁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圣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分别为圣哈，它原来的意思用英文来说是 consecration， 或者说 setting apart， 就是把它专门分别出来归属于耶和华，就在神面前。你看它那个前面整个的献祭啊，一下子又抹点膏油上去，一下子又弹点血上去，一下子又干嘛？说干嘛是做什么？然后他每次都说，抹点膏油让他成圣，弹点血让他成圣。他那个动作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东西分别出来了，就是专门是属于耶和华的。那分别为圣的东西有个特定，有个特定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把它拿来做别的用途了。它一旦分别出来之后，就不能做别的用途。他那个会幕一旦弹上那个血，分别出来说，这个会幕就完完全全只能用来敬拜神，不能去做别的东西，而任何东西只要那个做的那个动作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这边说到今天讲说，如果我们说 sanctuary， 如果说它是一个圣殿的话，就说这个地方就只是敬拜神用的地方，你不能把它变成 multi-purpose， 又来做这个又来做那个。但是如果说你不称呼它为圣殿，你就叫它一个 multi-purpose room 的话，那你可以一下子又来放电影，一下子又来敬拜，一下子又来团契是可以。但是一旦你加上这个圣字的话，就是说除了给神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用途，这个叫做 setting apart。 那如果说它牵涉到又可以给神用又可以给别人用的话，就不能冠上这个圣这个字，所以这是它首要的意思。所以他那个祭司什么都先把他 setting apart， 先把他分别出来说，哎，这个人他一辈子就是侍奉神的，他什么事也不干，他就是侍奉神啊。这些东西就专门是给神的，这个叫做分别为圣。那第二个意思就是洁净为圣啊。所以那个与神同行的那一部分，它主要是这个洁净的意思。这个洁净讲的就是 purity cleanness 啊，在神面前怎么样过个洁净的生活，保持洁净，除去污秽。那它是有它那个次序上的这个作用，你先 setting apart， 先分别为圣，然后才洁净为圣，因为你所分别出来归属的这位神，他本身是圣洁的，以至于你需要在他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如果你还没有分别的话，你就不需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就没有这种 requirement，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俗的社会并不要求你这样子，但唯有说耶和华他本身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分别，然后要洁净。那要跟大家看一下这五个祭哈。我看第一个祭呢，我们先看看圣经，然后其他的就看看我的投影片，这样速度快一点。第一个祭我们先根据圣经来看一下哈。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这个燔祭哈。他的公物若是以牛为燔祭哈。你看我们中文翻这个燔旁边有个火，就是要烧掉的啊，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那按手是什么意思？
把罪转移。
OK， 好，那个按手的作用就是转移。当我把这个手按到这只牛的头上的时候，就是我就跑到这个牛里面去。那按完手之后，那只牛就变成是我了。所以当这个牛被杀了献给神，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献给了神，我把自己献给神。 在燔祭的时候，他就是说我把自己献给神。那到了赎罪祭，你发现他也有这个动作，就是我这个有罪的我就跑到这个牛或羊的身上，他就变成带罪的羔羊啊。所以按手是一个 transfer， 把我自己转到这个祭牲的头里面去哈。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你说这个不是赎罪祭啊，但是它有赎罪的功能啊。当你自愿献上，因为这不是规定必献的祭啊，所以当你自愿献燔祭的时候，它有附带一个功能，就是赎罪。那这个赎罪是 unintentional， 无心的罪，你可以在那个献的时候就会赎掉这个罪。第五节哈，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请问谁宰？是献祭的人宰那只牛，还是祭司宰那只牛？是那个献祭的人亲自宰那只牛。你现在也觉得说叫你宰只牛太可怕了。在他那个游牧时代啊，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啊，特别那些孩子们，那些男孩子从小他们就会的啊。所以这是他，你看到整个献祭的过程是献祭者跟祭司两个人交换任务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来献祭。他自己要在耶和华面前宰这只牛，这只牛表示他自己将自己献上。然后这个时候祭司才开始他的职务，到这个 moment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这个时候才接上那个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到后面会有看到说那个生命是在血里面，当你把这个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生命献给神，把生命献给神，而且蒙神的悦纳，在坛的周围洒血，有这个作用，这个意思。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这是谁做的？
献祭的人。
那个献祭者他自己做这个动作哈。然后第七节又换祭司上场哈，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为什么要用水洗？对，他们有人考证说当时的祭司要先把那个内脏清理干净哈，或者是他呢，因为牛有几个胃哈，他那个里面有残存的食物的话都要先把它清理掉，然后那个腿因为是比较脏的部分也要把它清洗干净哈，清洗干净之后才把它烧上去哈。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然后他结束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这馨香的火祭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自愿的，然后它是蒙神悦纳的，自愿的跟蒙神悦纳的。第十节开始讲的是同样的一个程序，只是这时候供物换成了羊，绵羊或山羊。如果你的经济力量献不起一整只牛的话，你可以献一只绵羊或山羊，但是虽然你献的不是牛，好，你看起来说，哎，他献的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啊。那你看看第十三节的最后那一句话，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虽然献的比较少一点，但是不会因此而神不悦纳，照样神悦纳。如果还有更穷的人啊，第十四节说，他如果连羊都出不起的话，他可以献上鸟。这些小鸟就是斑鸠跟雏鸽哈，在当时是蛮普遍的，而且是不太值钱的，所以穷人也可以向神献上燔祭啊。穷人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他也可以去献啊。第十七节最后那句话也是说，这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不管你献的是什么，你按照自己的力量献上的时候，在神面前是同样的蒙悦纳，结果都一样，都是馨香的火祭。好， 在第二章开始讲的是素祭，那我就不多念这个素祭的方面，可是里面有几样东西需要解释一下哈，就是在第二节哈，第二节的中间那一段哈，说那个祭司把这些细面啦、啊、油啊、乳香拿出来，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哈，你会发现作为纪念这个字重复出现哈。而这个素祭有个特别的作用，就是它会在神面前作为纪念。你说这个作为纪念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两方面的意思，它首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献祭的人记得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他拿的这些面、这些禾穗、这些收成是出自于神的，他纪念说神啊，这些是来自于你的。另外有一层意思哈，也是说，当他这样子献完祭之后，神也会纪念他这个献祭的这个举动，说这个孩子、这个子民、这个百姓，他记得到我面前来感恩哈。那第三节哈，这素祭有个特性，就是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这个为至圣的这个字呢，会常常出现。那有时候我们就不太明白这为至圣的是什么意思哈。这为至圣的从实际的作用来说，你每次看到为至圣的，它就表示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祭司可以吃的。但是有个规定，只能在会幕里面吃，只能在圣所吃，不能拿出去吃。你每次看到为至圣的，就是说那一部分是祭司可以在会幕、在圣所里面吃的，表示说这个部分圣的，就是这部分是属于神的，而神允许祭司代表他在圣所吃掉它，表示神来悦纳的这一部分。好，第三章讲的是平安祭，我想从这里开始的话，我争取点时间，我就跟大家看一看我所写的跟大家预备的这个投影片，我已经做了一些整理了，我就跟大家看一下哈。这个燔祭英文叫做 burn offering， 但是它有一个名字，这个第二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记得，因为它特别重要，它的意思就是完全祭 whole offering， 就全部献上、全部烧掉，它就这个完全祭这个名字比较重要哈，那你在别的地方如果看到燔祭这个字的话，你记得说它的意思是完全献上哈，它是属于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就是你自愿献上的祭哈，它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哈，它是自愿的，你可以不献，但是你要献的时候，你所表达的是神啊，我愿意完全献上哈。它这个祭物分成三种哈，目的是让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向神献上哈。它的作用哈，它有个附带的作用，其实是副作用，就可以赎去那个无心所犯的罪哈。讲到说可以赎罪哈，它的意义就是把自己完全献上，当做活祭哈。那就是燔祭方面。有些名词或动作我跟大家再做一些解释啊，就这些事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每次献祭的时候都重复要做这些动作啊？那个按手就是把自己转到那个牲畜上面，把自己 transfer， 所以你一旦按完手之后，那只牛或那只羊就变成是你了。而当你再把那只牛杀掉的时候，就表示说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哈。那个宰杀就是说那只祭物它代替了我的位置哈，本来应该死的是我，但是把它宰杀了，就是说那个人是个那是个代罪的羊或代罪的牛，它代替了我，它为我而死哈。洒血在坛的周围，你看每次他那个祭司他都会做这个动作哈，特别要把那个血分出来洒在那里，是讲的是说将生命献给神哈。在希伯来书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没有残疾的每次讲到要献给神的那一部分，他总是说你必须献上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就是要献上最好的那一部分。 至圣的，刚刚跟大家说过，这是属于神的，只有祭司在圣所可以吃它。关于素祭，素祭它又叫做餐祭，这个 meal offering， 讲到说我们所吃的这一切，我们养生之物是来自于神的。这个素祭很特别，素祭它是唯一不流血的祭，在五祭当中它是唯一不流血的祭，因为它所献的是农作物，是庄稼，它也是属于馨香的火祭，表示这是你自愿献上的。它的目的是纪念，我们刚看了这个纪念，纪念它纪念神赐下你这个养生之物。它这个献祭的东西也分成好几样，我们圣经讲到那个细面，它就是面粉了，磨得很细的面是面粉。还有无酵饼，无酵饼又分成好几种，怎么样做法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它是无酵饼，出熟的穗子，意义就是把神所赐的收成甘心乐意献上，那剩下的素祭祭司可以吃。这个素祭啊，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那个燔祭的话相当于现在说你自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如果有一天你心中有感动，你在神面前决志说，主啊，我愿意将自己献给你，让你来使用，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任凭你怎么使用我都愿意做，那个叫做燔祭。这个素祭的话是一种 regular 比较经常的祭，就是每当你把你自己的收入献给神的时候，你就是献上素祭啊。它的属灵的意义是这样子啊。那个素祭很奇怪，里面有几样规定，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说素祭里面不可以加什么，然后又说要加盐，为什么不可以加酵，不可以加蜜，又必须要加盐，那是什么意思？关于不可以加酵倒是蛮普遍的，我们常常看到说无酵哈，然后说有个节气叫做除酵节哈，要把家中的这些酵除掉。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也常常说你们不可以什么中了法利赛人的酵啊。那耶稣讲的酵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好，那个罪，那个罪的影响力，那好像那酵它一点点的会发得很大，所以那酵它是讲的是它的影响哈，罪。酵有个代表的意思，它就代表罪的意思，不要加酵就表示说献给神的东西里面不掺杂罪的成分。那不要加蜜，这个蜜比较困惑一点，说到底为什么不可以加蜜呢？解经家为了这个蜜花了很多的绞尽脑汁，大概得到两个 conclusion 哈，就是一个就是说当这个酵跟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加速那个发酵的过程，会使它变得更快，所以不要有酵也不要有蜜的话，就是不要有让这个罪很快速的发展。那另外就是他们研究出来，在当时那些异教徒他们那个献祭的规矩里面常常就是加上蜜的，他们献上东西里面掺杂了这个蜜的成分。那很多神对以色列人的规定就是说，你们做这些事情的话要在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那个异教徒所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所以不加蜜。那个盐的话，圣经有特别说这是立约的盐，所以那个盐是什么意思？
永不改变。
对，好，盐就表示不改变，永不改变，所以这样子的约，这样子的祭的话，这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个酵跟蜜跟盐它有这样子的作用。平安祭，平安祭是这五个祭当中最快乐的祭哈。平安祭有两个另外的意思，它也叫做Thanksgiving Offering 我们中文圣经有个小字说平安祭又叫做酬恩祭酬恩祭，现代的人比较喜欢用感恩这个字，你也可以叫它酬恩祭或者是感恩祭，但它是 Thanksgiving Offering 但另外有一个字它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是团契的祭是神跟人团契，也是神跟人跟人团契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团契，所以这个平安祭是非常快乐的一个祭 他也是完全是自愿的，所以他叫做馨香的火祭，是自愿献上的。他的目的是向神感恩或者是还愿。如果你向神许愿成就之后要向神还愿，你就是献上平安祭。他也是说圣经说叫做甘心祭， free will offering， 就是没什么原因，我就是想要奉献这个就叫做甘心那他献上的东西主要是牛或者是羊，因为这个献完祭之后大家要吃所以他还加上那个饼，跟神献完之后可以吃他的意思就是感谢神的恩典，跟神团契，跟人团契，这是平安祭献祭的人可以吃这个祭肉，这是五祭当中唯一你可以吃的。第四个祭是赎罪祭，赎罪祭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洁净祭，它是 purification offering， 因为这个祭的那个作用就是把罪污除掉，把我们的罪洁净你如果能够每个祭你记得它另外那个名字那这个祭的意思你就清楚了，所以它的那个第二个名字通常也是蛮重要的，那你就记得说这个赎罪祭，特别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你会觉得说它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看到他们另外一个名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祭它的意义上 有什么不同。赎罪祭开始就是一个毕献的祭，它再也不是它不是馨香的火祭了，它是毕献的祭它赎去误犯之罪你看这个赎罪祭每次讲的时候他说这是误犯，人若误犯了什么他做的时候不知道，这是误犯 unintentional， 不是故意去做的，说我不想要去犯这个罪但是不小心还是去犯了，但后来知道说哎，我怎么又做了这件事情，我当时不是有意的，但是你一旦知道之后又到神面前去献上这个赎罪祭凡祭有什么误犯？
刚刚凡祭也是讲是误犯无心之罪。
哦，就是那个凡祭本来是那个献上完全的祭，它有个副作用，可以那个赎去 无心的罪，在这个跟那个赎罪祭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当你知道你自己要犯了罪，要去赎罪的话，你应该献的这个祭是赎罪祭。但有一天你想要向神奉献，其实你要做的只是向神完全献上，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它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把你在那个之前所犯的那些无心的罪它也赎掉了，所以那个燔祭是一个附带的，有一个赎罪的作用，但是不是它主要的作用。而我们知道犯错之后就一定要赎罪，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毕献的祭所以说那如果那些穷人怎么办，那他献不起的话，他没办法为自己赎罪，他怎么能够亲近神呢？所以这个祭他的规矩特别多，他分成五种，就是让那个最穷最穷的人也可以去。他从牛开始为什么祭司跟会众是一样的待遇？说祭司犯罪的话要献一只公牛犊，而全会众整个以色列人的话也是献一只公牛犊。那祭司为什么跟整个会众是一样的？对，因为那个祭司他有代表性那个祭司他代表是整个会众。哎，不见了，没有电了吧？哦。可能是没有电了那我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一边看可不可以修复这个电脑，我们一边再来看一下这个赎愆祭，我们就翻圣经好了请大家翻到第五章第十四节。 那赎愆祭有个特点哈、啊。哦，好，谢谢君姐哈、啊，谢谢。那、啊，哦，这个赎罪祭特别希望大家记得一点，就赎罪祭跟我们基督徒特别的有关系。哎，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赎罪祭，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献上哈、啊，替我们赎罪，他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啊。所以在新约里面特别讲赎罪祭，然后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我们赎罪。那一讲到这五祭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赎罪祭，因为它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哈。那有个特点就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赎罪祭是不断的要 repeat 哈，他一犯了新的罪，他良心发现他又再去献祭了。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感谢主，他是一次而永远的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献上了祭。所以你不需要犯罪之后另外再去找一位救主哈，不需要一直在到神面前去那个献祭，你还是需要向神认罪，但是你只要靠着耶稣，你永远的就可以赎掉罪。这赎愆祭它是又叫做修复祭或恢复祭啊， Reparation Offering。 我跟大家看一下，你发现赎愆祭有个特点就是它必须做赔偿的，对不对？它跟赎罪祭不一样的事情，这个赎愆祭是要赔的。在第五章啊，第五章第十四节开始讲到说是赎愆祭，那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需要赔偿的事情，你就要献上啊赎愆祭。第一步是先向神献祭，那第二步要赔人家的东西，让那些受害的人啊，你就赔他的东西，照着原价赔，而且要怎么样？要加上 20%、啊、所以它是一个必献的祭，而且这是恢复关系，你必须要做赔偿之后啊，你跟人之间能够恢复关系，你也向神献祭，然后跟神之间恢复关系啊。所以不单只是说在神那边解决了就完了，但必须在人那边啊做一个赔偿。好，这是赎愆祭，这总共合起来呢就是这五祭。最后我很快的把这祭司所做的事情跟大家再 repeat 一遍，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五个祭是献祭的人那一方面，现在开始是祭司如何处理这五种祭。我们只挑重点来看一下，有一个规定是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表示对神的奉献不可停止，这是燔祭啊。收灰的时候你要去烧那个燔祭，烧到最后会烧成灰，所以那个祭坛上常常有很多的灰。那个处理这个灰的时候，那个规定说啊，等到那个火没那么烫了，要去收这个灰的时候，那个祭司还要把礼服穿上，然后他去弄这些灰啊，把这些灰拿下来的时候又要把礼服给脱掉，然后把这些拿了这些灰就走出这个会幕，到他们的那个营的外面有一块地方算是洁净的地方，把灰倒到那里。你说他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他去拿灰的时候还要先穿上礼服，把灰拿完了之后又要脱掉礼服要走出去，说为什么这么繁繁琐琐的这样规定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那个利未记如果你看多了之后，你就想就会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圣洁这件事情啊，说他这么细节的规定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圣洁这件事情对神的重要性啊。他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穿上礼服，出去的时候不要沾染污秽，要把礼服脱掉，就说神非常看重圣洁这件事情。当我们现在可以，我们现在好像想要到神面前，到神面前那我们就没有想到说圣洁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利未记看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神面前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保持圣洁。好，献素祭啊，我想这三样我写的这三样已经讲过了，就献上神的那一部分，然后剩下的话是祭司可以吃，只可以在圣处吃哈。第三就是有一句话我要跟你们重新翻译一下，免得你们看的时候会有误会啊。第六章啊，不是重新翻译，是解释一下。 请你们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第十八节啊，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什么意思？摸这些祭物，我本来是不圣的，我去摸的这个祭物，我也变圣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对，那个都要成为圣，不是结果，而是说他的那个资格，就是说摸这些祭物的都是要那些已经成为圣的人才可以摸这些祭物，而不是说随便什么人摸到这些祭物，他只要 touch 到他，他就变成 holy， 就变成圣。那个圣经中一直讲一个观念，说那个罪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圣是不能够传染的。你会因为别人的污秽把自己变得污秽，但是你不会因为别人的 holy 而使自己也变成圣。那个圣的话都是要自己去得着的，所以每个人要在神面前做很多的手续，说让自己能够分别为圣。所以不会说因为说这是圣物，我去摸一下，我去 touch 一下，我也变圣了，不是这个意思。而他那个原来的意思是说，凡去摸这些东西的，他自己本身要成为圣。但是你看利未记里面讲到说，那个污秽那个罪是会传染的，说这个死尸它是不洁净的，你不小心去碰到这个死的东西，你也变成不洁净，你就这一天就不洁净，到最后要去洗干净之后才能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一个东西是圣的，我去碰到这个会幕啊，碰到这个金香台什么，我也变成圣，没有这个意思。大家记得这个，就是罪它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圣它没有办法传染啊。好，我想我就把这些跟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哈。最后要讲就讲这一点，我们就结束了。就是你看看那个献赎罪祭的那个第四点哈，有一个名词哈，若将生祭的血带入会幕，那肉不可吃哈。你会读到这一句话，说那个祭司如果把那个生祭的血带到会幕，那个肉他就不能吃哈。那只有在两种情况之下，祭司会把血带到会幕里面去。第一种情况是祭司为自己赎罪，第二种是祭司为全体会众赎罪。那为全体会众的赎罪的时候，他也包括他自己本身在内。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凡是为自己所献的啊，那一部分就不能够吃。所以他这样子说，凡是把生祭的血带入会幕的话，那肉不可吃。就是在两种情况之下，那个祭肉啊，祭司他不可以吃，因为这代表他自己献上的。如果是他自己献上素祭的话，那个素祭他全部都要烧掉，他自己不能吃。但是别人献的素祭的话，他就可以吃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这些规定。好，这些我想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看，从第八章看起好了。好，可以问一下 Cathy。哈哈哈那个献祭的意思啊，他这样子分等的意思，他是说我们献上的时候就献上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他那个因为他是馨香的火祭，就是说你可以不献，你要么你就别献。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献的时候，你就照着你的能力把你那最好的一部分献上。所以你可以根本就不做这件事，连两个鸽子都不要献上都可以， It's OK， 你不要献。但是如果你有感动你要献的时候，你就要献上说是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所以有钱人的话，他要么不献，他要献的话就是去献那只牛，他如果是中等的话就献只羊。
就是那个四章那边讲赎罪祭，那在十节那里，他说
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然后在那个六章平安祭那里哦，那边六章十二节说，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在坛上，然后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祭油。那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说，献赎罪祭跟献平安祭之前要先献燔祭？那个献祭者要先献燔祭，然后才能再献这个赎罪
物的平安祭。不是这样子哈。很快的讲一下，你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规定，就是那个祭司他每天早上跟晚上各要献一只羊作为燔祭哈。那这两只羊是每天都要做的，不是为他自己做的，而是为整个以色列人，所以这是非常 regular 的，每天要做的。所以他们不管有没有人来献祭，祭司每天早上都要烧一只羊，然后黄昏的时候又烧一只羊，所以已经有那个燔祭在那边。那等到这一天有别的人要来献什么什么祭，他就在已经烧的那个上面再加上去这样子，对，而不是说他献的时候每个人要先献一只燔祭。关于那个献祭的那个次序，如果你好比说一个人要献燔祭，又要献赎罪祭，又要献平安祭，一次要献三种祭，那么哪一种祭应该第一个献，哪一种第二个献，哪一种第三个献，它都是有规定的。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看看这个中间的次序。君杰。那个举祭跟摇祭，好，我们基本上那个是在平安祭的时候，他那个是举的跟摇的是留下来给人吃的，他在神面前有个动作，你那个胸或者腿这样，有的是摇一下，有的是举一下，比如有个动作说这个在神面前有做一个奉献的动作，但是他跟那个烧的中间是有分别的，烧的就是完完全全给神的，但是你那个举的他其实是留给人吃的。所以你看那个平安祭的时候，他那个举的里面包括有一种饼是有效饼，他那个有效的饼可以在神面前举一下摇一下然后留下来自己吃，但是你烧给神的那里面就绝对不能够有效。那个举祭摇祭并不是另外一种祭，而是说它是在那个平安祭啊赎祭这些里面包括在里面的一种动作。这样